好，我们继续谈道圣地。那在道圣地里面，我们真实的如实的修行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我们会得到甚深的功德利益。好，就如同我们如果面对死亡，我们会不会恐惧？我们通常众生都是恐惧的。哪一种人不会恐惧？阿罗汉不会恐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大家都怕死，我们大家都怕面对所有可能会发生危害我们的生命的一切一切。那所以在这边问大家，如果你看到一只蛇，你会怎么办？或者你现在只听到蛇这个名字，你会怎么办？那当然以我们一般人的情形来讲，当听到蛇这个名字，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何况是真的看到蛇，我那一条长长的跑过来，那不是很怕吗？哦，当然是这样的哈。那面对这种会伤害我们生命让我们身体受苦的这个众生，我们起恐怖心，有恐怖有恐惧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办？逃避能够解决问题吗？逃避没办法解决问题。即使我现在跑了，那以后如果在别的地方碰到这种事情，是不是一样同样的恐怖啊？再看到蛇还是一样跑，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是不是永远会有会让我恐怖的蛇在后面追着我？那这样我的生活能够安稳吗？不安稳的。那要怎么办？最好的像面对蛇这件恐引起的恐怖心，最好就是我确实看清楚这条蛇，然后我知道蛇会伤害我，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抓起来。那把它抓起来以后，把它放到深山里面去。当然我们佛教徒是不杀生，把它放到深山里面去，从此以后不会危害到我。那如果再出现蛇怎么办？有没有关系？刚开始还有关系，慢慢的就没有关系了。为什么？现在我知道把蛇抓住，而且我知道抓蛇的方法，同时还有抓蛇的工具。抓蛇怎么抓的？抓蛇必须要拿着一个东西，一个叉子，能够看到蛇，那个叉子可以先把蛇的颈部这个地方先压住，它颈部这里，这时候拿个夹子可以把蛇的颈部这边把它夹起来，再拿个袋子把蛇夹起来，要把它放进去袋子里面去，然后绑起来。这时候你就可以，会不会担心被它咬？不会了，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袋子的蛇拿去丢掉。这是抓蛇的方法。所以你会发现，我面对蛇，面对蛇会引起的恐惧，我有抓蛇的方法，有抓蛇的工具，而且我开始练习，练习几次以后，终于我抓蛇很熟练了。即使现在我看到蛇，我也不怕。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我们不怕蛇啊？那反过来，现在再看看这件事情，我们现在面对恐惧的蛇已经了解以后，我们再看看对于身心五蕴，我们要认清它。这个身体就像毒蛇一样，这个佛陀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哦，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这四大就像四条毒蛇一样，这四条毒蛇随时在咬，准备咬我们，我们要看清楚它。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把它抓住它，把它紧紧的抓住以后，有方法把它丢到深山去。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这样的话，我们面对这个，我们不会再恐惧了。那根本的到最后不会恐惧的，就是阿罗汉。好，那在《阿含经》里面，哦，那个有一位尊者叫做优婆仙那比丘。优婆仙那尊者他已经证到阿罗汉了。那有一次他在山洞那边修行的时候，哦，在那边禅坐，那从那个山顶的上面，从他的头上这边咚掉下来，有一只一尺长的小蛇，而且很毒。这条毒蛇掉下来的时候，就咬了这个尊者的身体，那尊者就中毒了。中毒以后，尊者知道啊，这个业报现前啊，所以这个毒蛇咬了这个身体啊，那这个身体已经不能用了，中毒而要败坏呀、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静静的走到隔壁舍利弗尊者那边，那跟舍利弗尊者讲说：“尊者啊，我的身体已经败坏了，你请你记得跟我的身体骨头收一收，准备去跟世尊报告。哦，我已经那个身体已经不能用了，哦，那已经中毒了，没办法再用了，所以没办法再见世尊。”啊，请尊者你帮我处理吧。舍利弗尊者一听，哎，但是你说你中毒，那为什么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表看起来都好好的啊？是啊，我的六根看起来都好好的，但是里面已经不能用了，烂坏了，中毒了。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尊者说啊，因为我已经明白而且亲证眼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不，眼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很实在嘛。而且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嘛，眼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应该昨天的我，昨天的眼已经过去了嘛，那这样昨天的我已经不见了嘛，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如果不见的话，那现在坐在这边是谁？不可能两个我。好，所以眼不是我，也不是我的眼，所以眼灭了。耳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所以已经生灭了。鼻子、舌头、身体、心、眼、耳、鼻、舌、身、意，不是我，也不是我的，都灭了。那对于这个不是我，不是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我看清认清他以后，所以我就舍了，不再贪爱忍着他，所以不会为他的生灭变化而起忧悲苦恼啊，所以我的脸色没有改变，所以我六根都没有什么恐怖忧惧，只是他还是无常生灭啦。舍利弗尊者一听，优婆仙那，你确实如实知，好，我一定照你所吩咐的，哦，跟你的身体烧一烧以后去见佛，跟世尊报告你是中毒而死。好，哦，那这个优婆仙那尊者他真的就这样舍报往生去哪里？阿罗汉没有往生去哪里，阿罗汉涅槃的时候没有来处，没有去处，也没有一个住所住的地方。阿罗汉是这样的，无来无去，无始无终，如实的在涅槃中不生不灭的大自在。阿罗汉是这样的境界，所以当他涅槃了以后，舍利弗尊者去见世尊，那跟世尊报告这个，世尊当然称赞我有这个弟子啊，真的如实修行。所以佛陀称赞他以后，这个时候佛陀又教舍利弗尊者跟诸比丘们，如果这个优婆仙那能够对一切众生修慈悲喜舍的话，能够修慈心的话，那他 重到 这个毒蛇，但是不会中毒。虽然毒蛇咬，但是不会中毒。好，这是《阿含经》里面有一个的这个公案。好，当然我们这边要讲的是怎么样不会恐惧。那对于我们刚才讲的身体，它是四大所合合的。啊，那四大的毒蛇，它就好像装在一个篮子里面。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篮子，把这四大合合装在一个这个篮子里面。那是不是我们身体每天要吃一些食物进去养这个身体，对吗？好，早餐、中餐、晚餐，甚至还有第四餐、第五餐，当吃很多食物进去以后，养这个身体，养了有时候胖，有时候瘦，但是不管胖瘦，这个地大的毒蛇、水大的毒蛇、火大的毒蛇、风大毒蛇都会扰乱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受不了了。所以那怎么办？面对这种问题，就是要看清楚它，它会扰乱我们，让我们这些众生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它的本质，要把那知道怎么抓它，怎么不会被它咬，而且知道怎么用什么方法抓住它，把它放生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四大的毒蛇，如果宠它养它的话，它就会无常生灭，四大不调的苦。这是不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生老病死苦，对不对？身体有生老病死，是不是苦地？苦地里面四种苦啊、哦，那这个苦地里面四种苦，我们了解以后，有一个智慧的人，他跟这个人讲：“你的身中就像那个雀毒蛇，有雀的有毒蛇的雀，那有毒蛇的雀在里面，你要赶快跑。”这个人一听到这个有智慧的人一讲，赶快哦，赶快跑，赶快跑，跑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休息。这个有智慧的人又跟他讲。你的背后还有五个拿刀子的，哦，这个怨劫准备要拿刀子砍你，那是谁？你要赶快逃，那是谁？要防止他，防护他，不要被他砍了。有五种，叫做色取印、受取印、想取印、行取印、事取印。色受想行是无取印，他们随时要准备要砍你，所以你要赶快跑，你不要跟他做朋友，他是你冤家怨敌啊、欸、这个是很实在的事情哦。这个五取印、哦、有一个人他身体都好好的，平常都有在运动、哦、有在保养，但是最近的寒流里面啊，他碰到一个情形，就是晚上洗澡了，刚洗完澡很舒服的时候，刚走出浴室，嘣，这个心脏突然间哇，很痛，从背后痛到腰，痛到心，痛到这边来，念佛念了四五声就晕倒了。家人赶快把他送到很大的一个医院，那经过千辛万苦，开刀了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终于把他救回来。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说，平常我们认为这个身体就像是一个仆人啊，从小生来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刚小的时候哭哭啼啼的，很懊恼。那我们对这个小时候的身体，我们其实不是那么满意，因为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很多都不顺利嘛，所以我们对这个身体我们不是那么满意。但是在等到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这个身体比较能够自由操作它了。所以我们像仆人，像不可信任的仆人，这个时候我们信任他，而且把他当亲家，比好朋友还好的这种亲家，我们信任他，宠他、养他，好像他对我们很好，帮我们赚钱、工作。哎，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他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好，那这个时候宠他以后呢， 过了中年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七十几，这个时候这个亲相亲家的这个身体啊，他一下子马上跟你反目，变个脸以后他变成冤家了，这时候让你老化生病，一刀把你从心脏砸下去。那有时候是在别的地方跟你割啊，包括你的身体割你身上的这个地方，东割西割，让你折磨，让你痛苦，让你生病，让你老化，到最后折磨到你最后死掉，这个就是老病死的状况。但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个身体我们当成亲家，爱护的要命，等到过中年以后开始折磨你，让你受苦，到最后像这个人一样，心脏一刀捅下去，受苦哦，非常苦非常苦啊，心脏病啊。所以五八刀院就是这样，他色受想行识像五个拿刀子的怨敌，准备着随时砍我们。色取印、受取印、想取印、行取印、事取印啊。那有智慧的人一听到这色受想行识在同这个身体六根六尘触之下升起的色受想行识，这种怨敌不可以贪爱，要远离它。先远离这个雀，还有四大毒蛇，再远离五八刀院。那有智慧人又告诉这个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六种贼。哪六种贼？就是有对于色、对于声香味触法有贪爱心的这种心念升起，这种贼会在内心里面升起，你要赶快跑。这个人很听话，赶快要去除掉这个六根对六尘的贪爱心、贪嗔痴，所以要远离这种喜乐心。好，眼见色赶快跑，耳闻声赶快跑，鼻闻香赶快跑，舌尝味赶快跑，身触尘赶快跑，意知法赶快跑，这些都是无常生灭，很苦的啊。当他跑了一段以后，有智慧人就跟他讲，前面有个空屋啊，哦，这个人就进去那个空屋。那有智慧人跟他讲，这个空屋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你不要乐在其中啊。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众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里面有没有一个主人？没有主人，他只是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合合的一个所谓假名叫众生，好像一个房子一样。这个房子有没有真的一个房子？没有，它只是窗户、柱子、哦、梁、装潢、土地板、地基，就只是这张合合而已。它里面没有一个真的房子在里面，它只是在因缘合合，所以它是空的。所以你不要停留在里面哦，停留的话你就很惨哦，赶快跑。然后这个人一听，哇，他很尊敬这个智慧的人，告诉他就赶快跑，免得做什么后面还有六尘会来追他。这个六尘跟你六根的接触之下，他像贼一样会来抢你六这个空屋子，会从空屋子里面再伤害你。这个六尘就像六贼一样啊，这个人赶快又离开这个空屋啦。当他离开这个空屋以后，他跑到一个大河流，大河流很湍急啊。那看到那个大河流很湍急，想怎么办？一回头看，哇，五蕴身心六根六尘六识都在这边，他是何其的辛苦，非常苦。那怎么办呢？那河流又那么湍急，那只有自己架设种种的这些竹筏，哦，自己编竹筏，能够很精进勇猛的用手用脚渡过这条河流，再怎么湍急都要渡过去对岸。啊，对岸是安稳快乐的，所以他很认真的这样的去编了一些竹筏，然后渡过去以后，到那边就真的能够休息了。 那这边的河流是代表什么意思？很湍急的，湍急是代表在这个河流里面都是五欲之境界啊。那在五欲的境界被这个河流在欲望当中就冲走了，冲到大海苦海里面去受苦了，或者说在色有无色有里面，在有流里面很快的又被冲到大海苦海里面，苦海无边啊。或者在见里面啊，那个身见边见见见取见见与见，还有这个邪见，这五见，在这五见里面，在五六十二见当中又被冲到大海里面受苦，或者在无明里面不知善不知恶不知善恶，不知内不知外不知内外，不知过去不知现在不知过去现在未来，不知苦集灭道不知佛法生，不知缘起法从，一切都不知，在无明流当中随着河流这样流到大海去受苦啦。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河流永远在此岸这一岸里面的这边继续在这边受苦也 不行，只有勇于面对，所以编了很多竹筏。这个什么叫竹筏？八正道，编了八正道：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所以编了这个八正道竹筏，跳到这个河流去以后，勇敢的、精进勇满的手跟脚一直这样渡过去，对岸那一边，对岸那边就是涅槃。所以这个人很精进勇猛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从此以后不再有这一岸的五蕴身心，不再有四大毒蛇，也不再有四大毒蛇的身体，也不再有六根的那个空污，也不再有六尘的贼，也不再有六根六尘当中的那种偷功德的劫啊，也不再有种种的这些湍急的河流，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不会流到欲海、色海、无色海，欲有、色有、无色有，不会流这些的。他透过八正道勇猛精进，到达涅槃彼岸。这样的一个清凉安稳的世界是多么的殊胜。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苦集灭道里面此岸是苦，彼岸是灭啊。此岸在这个地方如果乐在于这一岸里面，是受无量无边的苦，那如果乐在这个边，那叫集。那勇与精进在这个很湍急的河流里面精进勇猛的靠着手脚精进渡过去对岸的，那个就是修道。这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这是我们苦集灭道的次第性了。那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过去，那我们会对整个苦集灭道的体系我们就很清楚，很能够掌握住。这是一个很重要，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千交代万交代里面的那在四圣地里面的修行，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掌握到有一个原则，我们就很能够清楚到八正道的关系。要渡过这河流的八正道，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先得到正见的满足。八正道之前我们先要能够正见的满足，正见的满足我们透过什么地方开始？我们透过对于那个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鼻根对香尘，舌根对味尘，身根对触尘，意根对法尘，这个六根对六尘之下，都能够真的观察眼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它都属于无常生灭，属于因缘生因缘灭而已。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都是不是我不是我的，它都无常生灭，所以这样之下六尘也不可染浊， 啊，六根、六尘、六识、六触、六受、六想、六识，这样生生灭灭当中都能够如实之，而且没有染了。这时候叫做正见满足的修行，正见圆满的修行。所以在我们讲这么多里面，我们一直在先建立正见，对这个六根、六尘、五取蕴，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啊，里面又没有我，也不是属于我的。那这样的正见修习满足以后呢，再来就开始修正语、正语、正命、啊、正业，这个三个修习属于戒的部分。那这样修习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八正道去满足它，这叫做八正道修习的满足。那这样以后再继续修什么？这样的满足以后再去修四念处。那四念处身受心法修四念处的修习以后又满足啦，又圆满啦，圆满以后又进入七觉支。那七觉支修习满足以后，有能够升起的是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五根的满足，再进入五力，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五力的满足以后，就圆满整个佛法修学的次第。这个就整个三七道品的修学的一个关键，它的差异，它整个整合起来，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吗？所以正见修习的满足，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在这个破除自我，观察无常生灭，然后不取一切相，这是空解脱门。哦，那个，无相解脱门，还有无作解脱门，这三个解脱门的关键点，正见修习满足啊。好，那这个是八正道是跟戒定慧是相应的。那在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佛陀要涅槃之前，阿难尊者去请问佛陀，哦，那请佛陀来告诉我们，禅陀比丘他在您住世的时候，那有你可以去调伏他，去教导他。那世尊你涅槃以后，谁能够教导能够调伏这个禅陀啊？佛陀跟阿难尊者讲梵谈法，对于禅陀你们不用教授他，不用跟他结魔，也不要跟他说法。等到三个月以后，禅陀他如果知道惭愧忏悔反省以后，他来请教大家的时候，你再用迦瞻言那一部经来教他。果然如此，过了佛陀涅槃以后三个月以后，禅陀大家不跟他开会，不跟他结魔，不跟他说法，不跟他诵戒。这时候禅陀知道世尊不在，我没什么依靠啦，我不再能够说佛是我家的佛啊，法是我家的法。虽然以前我帮佛陀开驾车，哦，佛陀当初出城是我驾马车的嘛，那我是佛的侍者，我帮佛陀做事情，所以佛是我的佛啊。现在佛陀涅槃，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了。那没有什么依靠，没有佛可以依靠，我要依靠谁啊？我只有赶快依靠法。所以现在他佛陀涅槃三个月，赶快去跟诸比丘们请法。那跟诸比丘们请法，每一个都跟他讲：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极尽涅槃。这个禅陀因为在佛陀旁边也听了很多这个四法印呢，所以他说啊，我虽然知道这个法，但是我不喜闻啊。好，那后来他终于去见到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想到佛陀有交代，就跟他讲：哦，你真是有一个惭愧心的人啊。 哦，你能够放下自我来跟诸比丘们请法，你真是一个有惭愧心的人。你会因为你的惭愧心来请法而得到大福利大果报啊！哦，那这个时候禅陀尊者听到阿难尊者称赞以后，很欢喜的请阿难尊者跟他开示。阿难尊者就照佛陀所交代的跟禅陀开示，然后就跟禅陀尊者讲，世间人颠倒住于两边，不是有法就是无法。哦，那在有法无法当中执取，那现在你要离这有跟无两边，要先能够知道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其境涅槃。你现在不要住，不要执着有我，不执着这个有我的时候，好，你现在注意听佛陀教迦瞻眼的时候跟迦瞻眼尊者讲，如是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是正观世间灭者，则不生世间有见。如果这样的观察之下能够正观世间的极是因缘生，正观世间的灭因缘灭，那这样不记不住不住不执取为我，这个离两边啊。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禅陀比丘当下升观，见到诸法实相，见到涅槃实相。所以禅陀比丘很高兴很欢喜，就跟阿难尊者顶礼，终于得华严境了，正见满足，正见休息满足，见法涅槃。这个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如是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是正观世间灭者，则不生世间有见。那众生是指起什么？有的时候认为它真实有，没有的时候认为它真实没有。一个生命升起的时候，认为这个生命真的实在在那里。当时的时候认为他真的都没有了，不是有就是没有。众生在这个有的时候很高兴，没有的时候很痛苦，这是我们众生的状况。那所以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在教禅陀比丘要有正见，要正观的时候是怎么观的。有的时候我们平常讲，有的时候是因缘而生，灭的时候因缘灭，平常是直接这样正面的解说。但是阿难尊者教他的时候是先教他，众生有的时候认为他有，那这是颠倒了；没有的时候认为就是真的是没有，所以认为这样是一种颠倒。那所以当我们众生在有的时候，我们要破除他的颠倒见。所以我们要从平常里面观察，如果习灭的贪嗔痴这个灭了以后，它在哪里？原来的有在哪里？原来的有是错觉。那再回来看现在的有呢，是属于因缘生。这时候你认为的有属于因缘生了，对不对？会不会再贪爱染着了？不会了嘛。好，那平常认为的死亡，死了没有了，这个没有了，当因为贪爱烦恼在升起因缘生的时候，哎，又出现色受想行识。哦，那这样发现一个道理，原来本来认为的没有，现在又升起一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可见那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哦，有没有断灭？没有。是，所以他这个他只是缺乏贪嗔痴的烦恼，所以当这个贪嗔痴烦恼在升起五蕴世间的时候，所以原来没有不是真的没有，没有是没有贪嗔痴烦恼，所以没有升起五蕴。那如果贪嗔痴烦恼，它就升起五蕴，所以五蕴是因缘生，五蕴因缘灭，五蕴因缘生，五蕴因缘灭。那缘生缘灭当中没有个真实的自体存在，所以对五蕴就不会贪爱烦恼， 那这个无蕴是不是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啊？色受想行识当中无我，非有非无，涅槃呢？涅槃非有非无。所以当禅陀尊者这样见法的时候，得大欢喜，赶快跟阿难尊者顶礼啊，感恩阿难尊者啊。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还没有涅槃的时候，就能够知道禅陀要在三个月以后，而且要用戒律部加赞言尊来度他了。你可以想象佛陀的智慧吗？你可以知道佛陀的慈悲吗？在他还没有涅槃的时候，就交代要这样来度这些弟子们，何况我们这些现在还在这边轮回受苦的众生，佛陀有没有交代？有佛陀的交代。所以经典会这样一直留下来，流转下来，都是佛陀要帮助我们从苦海里面解脱出来的。像这样的重点，我们要深深的把握住。好，我们要尊敬经典，我们要重视佛法。啊，这是确信以后，那个禅陀比丘，他这个时候远离尘垢，得法眼镜啊。本来以前在这种没有得法眼镜的时候，都是用贪欲、嗔恚、愚痴在面对这个世间。这时候得法眼镜以后，贪欲、嗔恚、愚痴种种的烦恼，通通远离了，所以远离尘垢。那这时候他讲一段话：善知识实在是很重要。善知识这样的教授我，为我说法，让我能够见法得法，让我知道一切的有为法都是无常生灭，本性空即灭，无一法可得，所以能够令我能够对有为法一切都能够无没有欲望，能够熄灭烦恼，能够断除贪爱。我现在只有见法，没有再有我，不落两边，有无两边啊。尊者，你真是我的大善知识啊，感恩感恩啊。禅陀尊者比丘见法又讲这样哦，感恩善知识，感恩说法者，而且他自己所见的法又能够跟阿难尊者讲清楚哦。他的结论就是唯见正法，不复见我啊，一切有为法的本性空寂啊，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些都是如幻如化，都是不实在的，不可以染着，所以对他们的爱欲就熄灭了。好不好？当然好啦。希不希望早日能够见法？当然希望。如果到现在还不能升起欲求，那是我讲的不够好，讲的不够清楚。希望说我们能够重复的温习，重复的复习，这个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个在儒家里面，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常常在温习复习，那我们心里面会起欢喜心的，心会很悦，悦心。那这个真的是这样啊。那有时候讲说那个我们常常在学习，常常在复习，那久而久之我们就可以做师父了。在佛法修习里面当然是闻思修，那闻法思维以后，我们修戒定慧，我们能够见法最好，没有的话我们通达三藏，可以把政治政见散播出去，把正法流传出去，那我们也可以略略报答佛恩啊。这个是这样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所以我们闻法，我们不要只听一遍而已，因为一个说法者他要说法，他必然要准备很多，不止准备，而且佛法里面是亲自去修正去实践的，他实践以后有所体会才会跟大家讲，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个说法的因缘。那我们闻法以后，我们要把所闻的法，不管从佛陀那边 还是透过善知识教我们，我们闻法以后一定要内证思维。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自己所得的。好，那个温故而知新，这个就是我们会慢慢慢慢会感觉到、理解到这个温习以前所知道，我们会有新的体会。那有时候我们跟大家讲，举一些例子啊，为什么我们看到天空的云，我们不会说哦，那个云好漂亮哦，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到坐飞机的时候，在天空中看到那个云海，我们不会像在高山上看到那个云海会觉得说哦，那个云海好美。飞机在天空中底下下层是像云海一样的那种云，我们不会觉得美，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用佛法去观察它，你会看到这些是因为世间的业感而缘起的。因为业感而缘起的世间是如幻如化，是一种假象，因缘生因缘灭，没有一刻停留的。所以我们对这种假象的有为法苦谛，我们会贪爱染着它吗？不会贪爱染着它。我们如果贪爱染着它的话，对于虚空中的云海，如果贪爱染着它的话，我们未来世里面会做什么众生？可能会做一只比较大的鸟，可以飞得比较高一点的，回到虚空中去，回到虚空中去看那云海。那你如果真的做那只大鸟，在虚空中只天天在那边看云海的话，你眼睛想看云海，那你如果堕落到人间，大的鸟要飞到比较高一点，吃的度量又特别需要喂养，喂要吃的东西又特别多，你就要到这个地球来吃比较多的食物，那你不饥饿苦，只为了眼睛想看云海，这样划得来吗？划不来啦。所以苦地极地是什么就知道了吗？好，那如果没有去贪爱那个云海的话，就没有事情了，灭地嘛。那要怎么样才不会贪爱云海啊？那个云海是因缘生，是因缘灭，它的本性空寂啊，没有实有性啊，本性是空，这些都如幻如化的缘生缘灭。云海也是如此，身心五蕴当然更是如此。这个要好好的拥有这些佛法的自见观念啊，你在看世间的时候你是佛法，如果你没有把佛法就常常熏习，这样反复练习，你在看世间是用什么看？过去的习惯啊，过去的经验啊，随着欲望在看啊，随着习性在看啊，那这样会很苦恼的，很累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件事情啊，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就好好看了，我们众生都在无明所覆盖，好像这个无明好像一个锅盖一样很大的，我们众生在无明之下盖住这个锅子，那底下是什么？底下是大火在蒸，有盖子的锅子我们众生都在里面，那在黑暗的锅盖里面，我们好像一些螃蟹在里面跑来跑去，底下有大火在烧，能不能出来？出不来啊。为什么出不来？因为我们没有掀过那个锅盖，那个叫无明盖，无明所盖。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出来？我们在黑暗当中啊，在那个锅盖里面，下面有火，虽然有火在烤，但是我们还热在里面，我们不晓得下面有火，上面有盖，我们还以为那是很自然的。然后争吵煮炸，我们这些像螃蟹、像鱼、像烤鸭的众生啊，啊，很累啊。那像我们这个最近 这几个月啊，你看南亚的海啸，一个海啸把大海能够震，从印尼的雅齐岛这样一震到斯里兰卡，震到泰国的巴厘岛，这样震之下， 大家那个时候怕，好像是那个螃蟹在锅盖里面，哎，被真的感觉到被火烫到了，赶快要跑，但是跑得掉吗？到最后又没有掀盖这个，没有掀起这个污名盖啊，一下子又爱在那个锅子里面啊，还不是很多人跑到海边去，又回到巴厘岛，还不是有人又跑到那些风景区？难道不怕下一次的大海啸吗？真的不怕哈、哦？我们众生就在苦地里面，在极地里面迷迷糊糊转来转去，转不出来啊！真的是太可怜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智慧啊！佛陀看到我们众生就像这样子的一种众生状况，那没办法走出来，所以佛陀一直用各种方法要劝我们。你看看哦，南亚的海啸，你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地震，台湾的大地震，日本的大地震，通通死那么多人，要提醒我们苦，世间实苦，外在看到苦，看到五蕴身心的苦，佛陀一直要这样来提醒我们。佛陀没有在惩罚我们，佛陀是从众生的业感种种的苦提醒我们极地是什么，要我们能够断极灭苦，能够证到灭地涅槃，希望我们这样让我们离苦得乐，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出离？那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山大地的山河大地还是一样会生灭，火在烧啊，也看得到吗？那看到以后未来的须弥名山还是会融化掉，七个太阳出来以后通通融化掉，那这要多苦的世间啊，我们为什么不赶快掀起这个无名盖，不赶快断了这个爱结烦恼？这件事情佛陀已经千辛万苦交代我们，那大事只是代表佛陀从阿含经里面开演这些苦集灭道，那为了看苦集灭道，前面就要把正见业果关系好讲，思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尽法落尾道案处理位，一步一步这样讲，到最后讲苦集灭道，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世间里面的解脱出来。好，那在这边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珍惜把握，我们下次再看看难陀尊者怎么跟比丘尼们说法。比丘尼他们一闻法以后，有的证到三果，有的证到四果，那这一点我们留着下次再讲。阿弥陀佛。